各位营里大德，各位星界比丘，大家上午好。比丘戒昨天受完了，他们尼众家法下午还有半天，这几天一直也不停着。本来今天上午啊，认为可以休息一下，大师傅啊不放过啊，非要我来跟大家讲讲几句。因为戒禅讲课的法师很多，也讲了很多话了，讲多了大家听了也烦了。不过呢，戒期没结束，必须要坚持，听不听好像都得来。传戒受戒是出家生活的一件大事，比丘身份的确立，法身废命，从此而生，所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下面有一段文呢，我念一句，大家跟着念一句哈。戒是正顺解脱之本，故名波罗提木刹。依因此戒，得生诸常定，即灭苦智慧。若人能持境界，是则能有善法。若无境界，诸善功德皆不得生。是以当知，戒为第一安稳功德之所住处。这句话出在哪里啊？啊，一教经。佛垂涅槃的时候，教戒比丘要以戒为师，故此受了戒了，比丘的责任重大，要持戒，要住持佛法。因为戒有诸多功德，所以说在这里讲啊，戒是正顺解脱之本。如果没有戒，他不能得以解脱。所以呢，戒叫波罗提摩刹，波罗提摩刹就叫做别解脱、保解脱或者别别解脱。意思，你手持一条戒，你将来就没有这一个犯戒的果报，就别别能够得到解脱。因为依此戒的缘故，能够得生诸常定，以及能够灭苦。灭苦因为果报有生死轮回，就有种种果报啊，所以有戒能得生常定，得生常定才能够生长智慧，生长智慧才能够灭苦。所以灭苦要有智慧，智慧从哪里来呢？从常定而生。常定呢是因戒而生，故此这是三学的根本，三学也是佛法的一个总纲啊。 一界生定，因定发慧，依智慧而解脱生死。所以如果能够持以境界，如果能够坚持以境界，你们每天都有念回向啊。但是在华严经里面讲哈，这是无上菩提本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讲的说，若能持以境界，着以一切善法一界而生，是则能有善法。如果没有境界，就是毁破于境界，一切功德都不能够升起。故此呢，界是第一安稳功德之所住处。那有人认为说，我不受戒就没有这么多麻烦，我受了戒了有这么多的麻烦，种种约束，不受戒可以为所欲为啊，受了戒了种种事情不能做。那么佛自戒是不是给我们找麻烦呢？不能这么理解。如果没有戒，我们乱做乱为，必定会造下恶业。造下恶业，由此恶业去牵引生死的缘故，所以佛制定戒律，不要去违犯，违犯将来就有种种果报的原因。有一本藏经里面有一本叫戒消灾经，戒消灾经里面讲的一个在家居士受持三规五戒以及修持善法，鬼神呢都敬畏他。这个人受五戒，一个在家居士啊，优婆塞受了五戒，然后他手持的非常的严谨。有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的朋友啊，办喜事，就请他的这个受五戒的朋友去参加宴席，宴席里面有酒啊，就劝他喝酒。那么这位受戒的居士说，我受五戒不能饮酒。然后他说，我好不容易办一次喜事啊，你怎么也助兴一下子叫他，那你哪怕少喝一点你也得喝一点。七劝八劝，这个居士就喝了酒了。喝了酒以后，护酒戒的善神就离开了。这个受戒的居士回到本国以后啊，就被本国的人呢所驱逐，说他破戒了，驱逐他到另外一个国度去。在路上认识的另外一个行人，他跟他讲啊，这个他找了一个住处的地方，他说那个地方有鬼，恶鬼很厉害，会吃人的。那么这个受五戒的居士被驱逐啊，他破了九戒被驱逐以后，到了另外一个住处，说那个鬼会吃人。那天那个鬼没来，没把那个居士吃掉。那行人就问他说，这个地方本来这个鬼很厉害的，他说你凭什么在这里就没被鬼给吃掉咬掉的了？他说我就是因为，他说你做了什么功德，问他你做了什么功德，我说什么功德也没做，他说我就是受持五戒，但是我已经破了九戒了。他即使破了九戒，前面的四条戒还在，他功德依然非常殊胜，那些恶鬼啊他不敢伤害他。这样的事情讲给那个行人听，那个行人呢就生起信心了，说这个受戒的功德如此之大。他说这个戒是从哪里来的？他说 在舍卫国有佛在那里讲法。他说那我一定要去舍卫国去见见佛啊，这戒的功德如此之大。那么这个行人走着走着呢，走着走着天黑了，他又住在一个凉亭里。凉亭里面呢有一个护女，护女告诉他说你这个地方不能住啊，他说这里啊有恶鬼会吃人。那个行人说我上一次已经遇到这种情况，他说受持五戒鬼可以不会伤害啊。他说我在那个居士那里已经听了五戒了，那么那个人呢在经里面说啊，那个居士已经给他受了五戒。那天住在那个凉亭，那个恶鬼呢也没来伤害他。那个护女说这个鬼每天必来，那个护女是被那个恶鬼给抓去的，没吃他。然后呢他说那天晚上那鬼没来，那个人走了以后去准备去舍卫国，离开以后那个鬼又回来了。回来那个护女就问说你每天晚上都回来，你昨天晚上怎么没有回来了？他说这里40里呀、啊，40里都有很多兵将在把持着，我进根本进不来。他说里面有一个贵人，有善神保护，他原来只是听到另外那个居士给他受了五戒，只是这样而已，他还不是出家人那里受的，如此是殊胜啊。那个行人呢走到半路，经里面说啊，走到半路以后他看到路上有很多的尸骸骷髅啊，很多都是被那个鬼给吃的。他走着走着他就不想去了，走着不想去又倒回来那个亭，他说这一路上都是这么多的骷髅，搞不好我也被吃掉了怎么办呢，有点退心了，就回到那里来。他这一退心的那善神就跑了，就不护持他。那个鬼呢依然在凉亭没走，正好就见面了。哎，他说你这下怎么搞，那些跟你那些善神呢都走了嘞。他说我也不知道，我也看不见他。然后那个鬼就跟他讲他去过佛陀那个地方，但是他这个鬼呀、啊，也没有真正发心去戒掉杀人、吃人，这个恶念还没有。那么呢，回来说，他说我见过佛，他的佛弟子底下，凡是受戒的，都有种种善神在守护。通过这么一个故事来回的折腾啊，那个行人升起信心，原来守戒有如此大的功德，我无论如何要到佛陀那里去，到舍卫国去。后来那个护女也要跟着去，她说我也要跟着去。然后那个恶鬼嘞，吃人那个鬼嘞，他说他也要去发心去了。他跟他讲这些道理，讲这些道理，他升起信心。那个鬼啊，他自己不信呢、啊，直接的功德跟那个行人讲，受戒有很多功德。他说我见到佛的弟子，凡是受戒，都有种种善神在护持。然后呢？那个行人跟那个凉亭那个护女呢，两个人呢共同发心发愿去见佛去了。走在路上，走了走的路上遇到有489人和这两个人合起来正好是500人。那489人呢， 他是回来往凉亭这边走，这两个一男一女呢往佛陀那边去。那489人呢问他们说，问他们两个，你们去哪里啊？他说去佛那里听佛讲法。他说我们刚刚在佛那里听法回来。那两个人问他，你听得怎么样？他说我啥也听不懂。他说你们就别去了。那么这两个人和那个鬼呢一起跟他讲受戒的功德，受持五戒的功德。这500个人呢、啊、这还不到500个，就498人呢、啊、听到这两个人的说法呢，马上升起信心，升起信心一起往佛那里去。大家肯定有个问题，那400多人到佛那里听法，听得稀里糊涂回来，那么路上遇到那两个人跟他一说，他就升起信心呢？佛经里面讲，他说这两个人一男一女，过去生生世世是做兄妹做姐妹的，生生世世在修行。这498人呢生生世世是他的学生，今生遇到他的本师了，他一说法就得本心相应。这就像禅宗里面所讲的，你要悟道要找到你的相应的人，你才能够悟道。如果说你遇不到相应的人给你讲法，你听不进去。所以说这个本师很重要，找到原来自己的本师很重要，这就叫缘分法缘。佛经讲啊，未成佛先结众生缘，这个结众生缘很重要。如果你没有缘呢，你讲法众生也不听，他也听不进去，也没有这个机会听你讲法。告诉我们这么个道理啊。这里我讲的故事里面呢啊，一个是说受戒的功德，一个是清净善知识听法的因缘至关重要。如果说你跟那个善知识没缘，你可以离开去找你有缘的善知识学法听法，他才能够相应啊。那么这里当然讲的是戒的功德，那么受了比丘戒的功德那就更大啊，受了比丘戒等受菩萨戒，菩萨戒里面的开导文里面讲说，受菩萨戒呢要比这比丘戒的功德要大得多得多，因为他要救度一切众生，成就一切众生要成佛。比丘戒只是进行受啊，所以说戒功德无量无边的大啊。那么因为有戒的缘故呢，能够令三宝不断，令众生升起净信，能令正法得以久住。今天我们生逢末法，生活条件环境都好了很多，但是我们的持戒修行的力量呢非常的薄弱。今天的寺院基本上律制生活已经慢慢淡化了，大家不再去做这件事情。出家人都满以种种事物法物，修行的道念也慢慢的退减，这样呢令社会的未信的人呢不能升起净信，已信的人呢不能够增长，这样就会令三宝断灭。 有专家预测未来三四十年，未来不远呢，大家都能够遇到啊。三十年以后就是世界上的主要的宗教就是伊斯兰教。伊斯兰教今天已经是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，他们发展很快。佛教讲因缘讲缘分的，他们会强迫你信教，佛教没有这样。我们来受戒还有种种考核啊，不是说所有人来都会给你受。其他的宗教你只要来就可以啊，信者得救，它方便的很多。我们有个形象的问题，有四众的差别，发展起来很慢，不是慢，慢慢的退减了。佛教徒占世界总人口的7%，他们是31%呀，就是穆斯林、回教。原先是基督教、天主教占总人口第一，就是信教的群众占第一，现在已经是伊斯兰第一。哪怕印度教都比我们人口多，信印度教的大约是总人口的15%，我们才总人口的7%。你想想，佛教徒不是很多，这原因出在哪里呢？佛教的经典太多，研究起来很辛苦，了解起来也难，而且还要去修行才能够得解脱啊。而他们没有讲这一个，所以就简单，信教人自然就会很多。然后我们本身的教制不严谨，没有奉行，戒法不力，不够庄严呢，这世人不能够升起净心。现在慢慢的身轻年少了，年轻人少了，从这个戒期上能够感受到，戒期上能感受到没有那么多人，一个是没那么多人，一个呢年龄偏大，小年轻出家的已经少了。今年这二不生受戒啊，女众比男众多，女众比男众多，这句话怎么说啊？他们都说阴盛，怎么办？女众，你看这几天的受戒哈，我的感受是什么的？他们每一堂上去4分钟就够，有3分多4分就够，他们动作非常迅速，他们比我们还要认真啊。男众们、爷们就这样，是不是这样？他们气结文也念得快，上去的动作，整体的动作他要快，我们一般要5分钟一谈，那不能说因为快慢来衡量说是这个住持佛法的情形如何。从整体看呢，男众学戒的比女众学戒的 少的很多很多。以前在山上住的有一位比丘，他热意印经典呢、啊，热意印经典就是印三大部，现在还在继续印三大部，筹款印三大部。现在要三大部的地方都是女众，女众在学三大部，男众几乎没有人要，送给他他都不要，那个书我们看不了，不学。所以说诸位啊，我们要有一个危机感，佛教要有一对佛教要有一种危机感。出家人到底瞒些什么，瞒些什么，这一定要了解自己啊。这样呢，因为戒法不行的缘故，使得呢没人信，没人相信我们出家人，然后破坏佛教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啊。出家人学佛人都讲慈悲啊，你看他们这个演戏的也好啊，讲笑话的也好，总是要把佛教搭进去，把佛教搭进去。你说无论是唱戏说话，谁敢把穆斯林搭进去？除非你不想活，你敢诋毁他们吗？不敢，任何时候不敢。然后任何时候他们都拿佛教来调侃，说这说那，这是佛教所谓的慈悲啊。然后他们就欺负我们，我们本身如果再做不好，做不好那就是有法灭之相，就是有这么严重，有这么严重啊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啊，去做这些，在重视这些戒律的事情啊。那么戒律是怎么形成的呢？戒律怎么形成的？戒律是因为比丘僧团出现的种种问题，佛陀才可以制定，就是来保护僧团的纯洁性，使世人升起净信，他这样子能够让三宝不断。简单，非常简单的小事，世人要积贤的话，佛陀都给予自戒，使得僧团当中保持的那种纯洁。就像受戒，就说受戒吧，因为佛陀出世初度五比丘开始，那是叫善来比丘，之后三余比丘，三余就是归佛归法归僧啊。早期只是善来比丘，我只要做善来比丘，以我法中尽苦言，这样啊他们就能够虚法自落，袈裟着身。之后就要用三语，再之后呢就有白世劫摩德受法形成了。白世教法也是逐渐的完成的，逐渐的完成。善来不度，就是不用善来来度了，也不用三语，有结魔法产生。结魔法产生早期也没有规定啊，要请和尚啊，请这个阿舍利啊，也没有啊。那这样呢，有一些比丘受完戒以后，就种种威仪的缺失，衣搭不齐整啊，在大食和小食上，就是吃饭上啊，又有种种威仪的过失产生，没人教导，故此佛制定说要有和尚，立和尚，立阿舍离来教导新戒比丘。 这么有了和尚的出现，后来就请和尚呗。请和尚没有规定啊，请年轻的做和尚，请年轻的做和尚，他教导不了，他自己还在学习当中，很多问题他不能解决啊，又有种种问题出现，故此佛又制定说，至少要十蜡，要十个戒蜡，才能够做和尚。所以有十蜡，他受戒以后，这个和尚自己就霸道了，霸道也就是和尚凡俗了。那新戒没能教导，和尚不续众，他自己住山呐、啊，像我们中国话说去住山去闭关修行去了。那么新戒也没能教导，故此佛说请依止阿舍离，请依止。所以一直就替补和尚位，这样的事又有一直阿舍离出现。那所以这样呢，他有个种种制度啊，都是逐渐发现的问题，然后呢才制定。那请和尚受戒之前没有请的，就是我们头一天要登坛之前要请师啊，之前是没有请。没有请呢，这和尚就去教导他，说你种种不如法非法的事情呢。那么新戒说，谁教你教我了，我没请你啊。后来说不行，要请你，既然请我受戒，那我就要教导你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又请师的事情出现，请师受戒。那有人受戒的时候没有衣钵，三衣不具足，所以才制定说要审查衣钵。登坛之前先要受衣等等，这些制度的出现。所以十三难十六轻则它不是一时间制定的，我们今天是一时间完成，那个时候是遇到个事情，佛说制定这样啊，有人犯边罪了，有人污泥呀、啊，师父师母这样的人来受戒，佛说以后这样的就不可以，一一要审查，没有的才可以。那有人身体有缺陷的也去受戒，后来说不可以。更早在佛世受这个白世杰魔法受戒啊，要体检，所谓的体检要把衣服脱下来看，看你是不是黄门呐、啊，是不是二根呐、啊，身体上有没有问题呀、啊？那有人因为被脱衣服就不受戒了，他生起不好意思、羞耻啊，他就不受戒。故此佛说，那就改成问吧，就不要脱衣服了。但是佛说，在教授师评注问责难的时候，要观察一下，看他有没有问题，身体上有没有缺陷，有没有毛病。这十三难十六轻则正好到佛入灭的时候，这十三个事情和十六个事情呢，制定到那为止。那有人说，干嘛不是没有十二则，没有十二难或者十四难，干嘛十三难呢？正好到佛入灭的时候，这些事情的发生到那里为止啊。那么十六遮也是如是。有人受戒，他不知道法名或者没有法名，和尚的名字他也不认识，年岁没满啊，衣钵不具足等等，有这样的事情产生了，所以一一的制定，一一的审查。那么这个戒法传到中国来，它有发生的巨大的变化。我们今天这么多人来受戒，这种风气到明末才形成，之前还不是这样。也就是之前的受戒没有制定非得要二十几天一个月， 也没有说这么多人一起受。受戒本来要律师来受啊，律师来受，他是在知道做法成与不成嘛。你比如说登坛白事结魔，他做完了以后要问成否，成否就是要底下的七尊正看这种做法成还是不成。所以这个受戒啊是非常非常慎重的一件事情啊，关于比丘终身大事一定要非常的这慎重去做才可以。那因为中国佛教的起起落落兴衰更替，到文革期间啊，那么文革之间不说了，那么之前的解放战争啊，这个抗日战争啊，佛教基本上都毁坏殆尽了，律师也没有了，到清朝清以来的律师就渐渐很少了。弘一大师一生也不去传戒，也不做这些事情，几乎没人，没人怎么办呢？禅师出来传戒，禅师出来传戒，他对律制不是很严谨，不是很懂，怎么办呢？僧总要继续繁衍，他必须要有人出来做，所以有禅师出来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就有很多非法的事情产生。昨天还有一个人，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视频给我看呢，他说某某地方最近也在跟我们的同时在受戒，他说他们登坛的时候呢，有两个银礼站在戒堂上面在指导，指导什么呀？指导你们展具顶礼。我讲的意思明白不？石狮坐在那里，还上面再站两个银礼，这在结魔法里面绝对是不可以的，那就叫做非法别众，结魔不成啊，就这么严重啊。威仪不一致，声闻律在受戒这方面的要求的非常的严苛啊，你们在之前得戒教义都跟你们讲了。昨天有人看到，他说他们这么受戒怎么办呢？我说这怎么办呢？凉拌了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呢？他们就这么受啊。这受戒必须要懂得啊，从实施，从引理，他明白戒，他才能够引导你受戒嘛。他们只是搞搞场面而已，所以就有种种的过失产生。到今天为止，中国佛教传戒呢有诸多不如法的事情，那我们只是在这里说说而已，他就没有按照律制的要求去做。等他们有机会接触戒律学戒了，然后他一看，他说完了，我的受戒不得戒，按照这里面要求我不得戒，怎么办？因缘如是，谁要你跑到那个地方去受戒，不得戒的地方去受戒啊？这本来很悲哀的一件事情，刚去他不懂啊，作为新戒不懂，引理告诉你怎么弄你怎么弄，你们怎么弄就算怎么算呗。等他有机会把律藏打开一看，原来是这样，你们都瞎搞骗我，我没得戒怎么办？找谁？赖谁？其实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，非常关键的事情啊！这在百灵寺受戒，整体给我感觉都非常难得，已经非常难得，实施配合非常好。我们每一次结魔到第三遍都能够合掌着住。为什么要一定要合掌呢？专心致志听他，他都不管他真正在那里会睡觉的，他什么事情没有，成就这样，他一打个妄想他就过去了， 打个妄想，想别的事情就过去了。他每一次要想的这是第几遍，这是第几遍，然后到第二遍成完了就合掌，他不会睡觉。提醒他心有所缘，缘这个事情他才能够结魔法才能够成啊，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。所以说这个现在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，真的没有办法，真的没有办法啊，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佛教发展到今天变成这样的过程，所以诸位心戒，你们发这个受戒以后，一定要发心去了解一下戒律啊。哪怕在戒场这几天时间，要认真地学一下，了解一下。有一些人恐怕一辈子以后都没有机会学了，没有机会学了。你即使很不愿意听，在坐在这里，你一不小心也能听几句，或许对你一生都有用。我告诉你，这是真实的。你既然出家了嘛，那一定要依出家法去行持啊，去做，这样才有意义啊。那么下面呢有几点比较重要的呢，跟大家呢提醒。那么这常住请我来做戒和善，那么按照律制的要求有种种还是不够的，那么勉为其难来，那么要告诉你们真实的东西啊，真实的东西。第一个呢，要学习佛法，学法的重要性，一定要依法而住，心要安住在法上。都出家了，什么都不要了，不要去追求世间狐名啊，一个利养，那只是过眼的烟云而已啊，不去追求那个啊。如果说你心不安住在佛法上，你这一生出家会烦烦躁躁。年轻出家遇到烦躁也很正常。正好这里有一位问说嘞，说什么呢？他在修行过程当中经常对境会升起懒惰、懈怠、分层，反反复复一段时间想精进，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又懈怠了，请开始。这个都是普遍现象，也叫做正常现象。我们心力不够，心力不够，也就是善根的增长力比较慢，烦恼恶习比较严重。今天这个环境时代不缺利养，利养不缺，吃住穿都没有问题，缺的是什么？道心，缺的是道心。说难听的就是缺德呗，对吧？啥都不缺，缺什么？缺德。所以呢，既已出家，心应该在依法而住。所以年轻的出家刚开始非常好要喜欢呢，匆匆忙忙去出家，离开家，出了一段时间怎么样？多多少少有点后悔，回又回不去，然后呢散又散不去，在那拉拔怎么办？烦恼啊，煎熬啊，痛苦啊。原因在哪里？没有住在法上，你没有好好学习佛法，对佛法没有形成一种善法欲。世间人做事他都有他的欲望，有欲望才有力量，他追求男女之欲，他有欲望，有欲望他有力量，拼命去追求啊。男的要追求女朋友，他不吃劳苦的去追求，他有欲望，有欲望他有很大的力量，谁都阻止不了。 风雨无阻去追求力量。所以你对佛法没有形成善法意，没有形成力量，那你就要被烦恼、被懈怠、懒惰所代替，散不去。所以世间人求名有求名欲，求利有求利的欲望，求名是为了虚荣，求利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啊。今天佛门当中也不少人到处去求名求利，我告诉你，名利不是求来的，求来的名利是暂时的，不能长久，没有意思。要由你的修行道德所感，世间人供养你，那是比较正常。否则的话，你会很辛苦的，一生都会很辛苦的。要有一种善的欲望，要有善的欲望，那么才有力量啊，那么这样才会推动你的愿行啊，愿行才去做。如果没有愿行，没有欲望，没有善的欲望，那就会无所事事，无所事事啊。那么第二点呢，告诉大家呢，这就告诉大家都要培养对佛法的一种好要，没有没有，你要培养，多诵经，多拜佛，多忏悔，使善根整感升起啊。那么心多住在法上，心少住在手机上，心住在手机上你就乱了。所以你戒场上禁止用手机，你只能住在法上。如果戒场上每个人发给你手机，你就麻烦了，你就无心在受戒。登坛的时候手机响了，信息响了，你没有心去听结魔啊，来信息了，不知道谁给我发红包了，赶紧抢红包呗，是不是这样？心念的转移就会变成这样子啊，这是第一。第二点呢，年轻所戒，就是刚受戒的，哪怕刚受戒的，要有所戒。所戒戒什么呢？不要去追求名利，追求名利就毁坏你的出发心，初心就没了，出发心就没了啊。不要在名利上做文章。现在的出家人呢、说难听的，说好听的，都是在弘法利身呢、做弘法利身的事情。说不好听的呢，都是不甘寂寞，不甘寂寞，庙里做很多活动，很多运动，这就不甘寂寞。不甘寂寞，一出家人一天到晚没事干，干嘛嘞？他总得整点事，拉居士来拜个忏啦，打个水路啦，哪怕整个什么短期出家啦，搞个什么这个营那个营的学佛营，种种营，干嘛呢？需要有人来陪伴，凑着这个热闹过日子。要不然都是出家人，出家人没那么多话，他就受不了，他必须要整很多活动来。当然说好听，你是在度众生，其实你度众生度了吗？往往都被众生度去了。所以刚受戒、刚出家要忌讳这一方面的事啊，不要在名利上做文章。第二个呢，修行也好，因为修行法门很多，无论你修什么法门，我告诉你，千万忌讳搞名堂，搞名堂。这有人比如说去拜山，朝山啊，拜四大名山，他能够去拜四大名山，这真是个大丈夫啊，有一定的毅力能够换下去拜， 这已经好心好意去拜，拜了拜了，他性质就变了，要忌讳。怎么变的呢？路上行人有很多恭维，但是也有骂的，也有有很多恭维的。哇，难得啊，这能去拜啊，尤其居士们见的种种赞叹，这么一赞叹呢，完了。曾经有一个从北方，从北京啊，三步一拜拜到平阴寺去，说要去学戒，拜了多少？拜了三年呢。拜了去以后呢，他没有好好学，没有好好学。之后他又去拜学，我说你不是学戒吗？他就会变的。你看有一些人，你发现没有，佛门当中很怪的事情很多的，用现在话说都是大奇葩。好好的衣服不穿，他把它剪掉剪掉剪掉，然后补上补上补上。过去是没有衣服穿呐、啊，缝缝补补啊，新三年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，过去是这么说的。那是没有物质匮乏，没有好衣服穿。他现在好好的布料把它剪，用五颜六色的衣的把它补上，那叫什么？装点藏相，你装那个样子，你是什么心态去穿那个衣服吗？你去衡量一下，你穿那个衣服的心态是什么？让人家恭敬你，你穿破衣服呗。其实他穿那件破衣服比新衣服的价钱还贵，花了很多时间去补的缝的。我遇到一位这么个人，我说你为什么要穿这件衣服呢？他说居士喜欢，居士喜欢。我说完了，你完了，你居士喜欢就是喜欢赞叹你恭维你们。一般佛门当中如果有人穿那件衣服，我们会怎么样？抓狂搞神经，我们都说你有意思吗？不恭维他。居士看见哇，这个师父修行啊，看破放下，穿破衣服啊，然后他就觉得很满足，总算有人赞叹我了。这样其实离修行是差十万八千里啊，何止十万？修行是断除烦恼，去除我执啊，根本的目标是这个。你在干嘛呢？去壮大自己的烦恼、贪心、我执在增长。只是修行上千万不要搞怪。那有人要闭关了，我说你闭关你就闭关嘛，好好把门关上不就完了？他要到处去宣传，敲锣打鼓，我要闭关了啊，我要闭关了，天下去喊，闭了三天出来了。为什么闭不住啊？这我在佛门待的时间比较久，也是混饭吃混的比较久，看的事情真的太多了。只是告诉诸位，你们刚受戒，有时刚出家，千万忌讳戒修行，老老实实修行是本分的事情。你为什么要让天下人都知道你呢？这就对你的道业有很大的妨碍。你整这个整那个的目的是什么？非常简单，为了钱，为了名，为了人家赞叹你，你为了信徒更多一些嘛，你还能干嘛？啊，有人闭关闭了三年出来了以后，他也是要招很多人敲锣打鼓啊。前几天也有一个什么人闭关闭了三年，哇，头发留很长啊，然后呢人家去把他开出来，四众弟子好像有好多人啊，上千人去迎请他出来。我说你悟道了还好，你啥也没有，你都待了几那么几年出来，哎，你这干嘛呢？对不对？ 诸位，你说这样有意思，这样修行有意思吗？所以大家不要做这个事，记住，不要做这样的事情，这是对道业上的一种损减，不是在增益，而是在损减。我们不是有意在这里讲人家的过错和是非，只是有这样的事情出现，这是我们一个借鉴。损福报啊，修行你觉得因缘成熟，我一段时间进修出来，你就静悄悄的出来不就完了？你要修行你静悄悄去修就完了，然后你静悄悄去修行，你住不住你出来也没人知道啊，不是好一点吗？你大喊大叫，然后你住了一段时间你闭不住就出来了，你这不丢人的事情吗？那可能脸皮厚了也无所谓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千万要注意这方面的事情啊。然后再来呢，僧格的养成，僧格的养成，僧格的养成，不做非法的事情，以佛法不相应，不如法，毁坏佛法的事情我们不要去做。我们一生都在追求自由啊，追求安乐快乐，往往不择手段的就把佛法的很多事情你给破坏了。破坏了什么样呢？身格，你出家人要有一个格。出家人的格是什么？主要是修道，不要因为几个利养啊，围着居士去转，这没有意思啊，也不要去做种种这个生意的事情，我们就不要去做这样事情，这个都是对僧格有很大的影响啊。我们出入在任何的社会的场合，要保持出家人的一个样子，记住位移，不要让人家嫉嫌。戒律就是因为很多世人嫉嫌佛而制定，很小很小的事，如果世人嫉嫌了，那就不要去做啊。这从大乘来说，是护众生的心念，不要让他造口业，让他升起不清净的念头，这就是对僧格的养成啊。甘受戒呢，尽量去住僧团，甘受戒去住僧团，不要自己早早的急急忙忙的去接庙住小庙，或者去住山，都有很多的问题和过失。我来这里之前吧，来百灵寺之前有遇到一个他出家道理说他还蛮多年的了，但是他一直不学习佛法，自己在那儿修，自己在那儿修，修了修了，他那天问我说，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他说我要念什么，耳朵旁边就有一个人在那儿念，他说我念大悲咒，他念的比我还大声。我说，他说我要念人言咒，他也一直念，念到什么程度呢？你晚上睡不着觉，不念了他还在念。我就问他说，你能不能控制？如果能够控制，或许是感应内向，如果说你控制不住，我说你着魔了。他说控制不住，没办法控制。他说我不念他还在念，强迫我念。后来他去看看经，看看楞严经之后，他给我想这么一句话，他说原来我都是个外道，他说我以前都不看经，他不懂得道理，现在我很害怕。所以人家修行一定要懂得理路啊，理路不懂，自己蛮修下练是很危险的啊。不要着急的去住山呐、啊，很危险。遇到问题你怎么办？你怎么去解决呢？道心是很好，是没有错，啊！来此之前我也遇到有一个静人，就是准备出家的， 50来岁，他说要去出家，出家他说要修行，自光要去住山，这个都是缘分呐、啊。他跟别人讲，我在旁边听到而已，我也没管他，他也没问我，我何必去多事呢？我要多事的，我没问你，你多事干嘛呢？至少没去，我只是听到，我说这很危险啊。后来告诉他说。你刚出家，先要赔福报啊，要做点这个，做点那个。他说：“那我要去住山修行去了，我做不了。”所以说，一定要先把基础打好，然后才来修行哈。修行当然是要很艰苦的，也很寂寞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修行是根本，出家了不是为了修行，那出家干嘛的？他明白这个道理啊。那这个，我建议大家甘受戒，刚出家，依团体去修行，互相监督，互相帮助，互相呢反效，有好的有道心的，你可以学习向他学习，这样。不容易出问题，不容易出差错啊！好不容易出一趟家，如果都出了这个问题，出了那个问题，那就很可惜哈、啊，很可惜。也不要着急的去兼庙，我每一个戒堂当中都会告诉说，甘受戒不要着急的去兼庙，你凭什么兼庙？你如何去引导后学？你自己法义都没建立，道心都没建立，不够啊，不够牢固，所以呢，先要学习，然后之后才去庙，将来多得很啊，诸位，将来庙多得很，都会没人住的，多大的庙都有，但是你的道业道心是至关重要啊。你们今天上午还要去乞食啊，种种事情，那么要我来跟大家讲讲，我只是讲这几句比较中肯的几句话，比较中肯的，希望呢受了戒要安住在法上道善啊。这问题我觉得我看不懂啊，从执行力看，戒是什么呀？以道德规范，或者执行标准。你那字我不太看得懂，我这个本人惭愧啊。可不可以从立法的角度去佛教，而且良这意思不太明白。欲发心学戒，前往太姥禅，但弟子的功课是不很熟悉，保着安居期间功课已戒本备。这个就能不能行看你自己了，你自己能行就别人就能行。新戒弟子该不该去读佛学院求和善慈悲开示？佛学院我现在的态度是这样啊，佛学院可以去读了，但因为目前各个地方佛学院的那种教学方式不是所有人都合适啊，有一些人是需要去那么一个氛围去学习，有一些人不需要那个那样的氛围啊，所以这个你觉得需要你就去哈、啊，你觉得不需要的话呢，可以不去。你无非是在想学习佛法嘛。 啊，你肯定说你说了跟没说一样啊。可不可以发银行的利息钱？如果是常住的，那个利息钱也是属于常住的啊。你自己的那就发你自己的都可以。请问师父，如果借和尚忙或找不到有缘的依止阿舍离，依一个学戒律的团体学戒，还需要拜师为依？他原则上呢，理论上是要找依止师，不跟和尚住在一起，那就要找依止师这样子啊。戒如何和人和人事物在社会和平时中应用在一起？戒律就是生活当中的事情，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每天的事情。啊，你学了明白了就是这样子。啊，你比如说自根本戒，每天你稍微注意一下，就避免这些过错，我们就道戒。道戒它里面分佛物、法物、身物，如果你不了解，它会互用三宝物，有种种过失。你明白了以后，佛物是佛物，法物是法物，身物是身物，那就自然的分得很清楚啊。然后呢，比如说要复持三一，复持三一，你每天要记，要意念着三一，要随身，这都是跟生活里面的一些事情呢、啊。可能今天吧，那明天开始就有法师给你们讲这个戒条，戒条里面都是生活当中的事情，完全可以应用在一起。你不要把戒律认为那么枯燥啊。能否讲讲文革之后律教是如何恢复发展的？文革之后也就是恢复受戒，恢复受戒，那么这种风气啊也就慢慢的养成。过去有几位大德很重视，比如说我原先亲近的圆觉老法师，他早年亲近过弘一大师啊，然后他就比较注重戒律的一个弘扬，就传戒啊。那么最早的从福建开始此推行二不生传戒，也是符合律制的做法，来成就人家邪戒。那么以众那一方面就更加有利的通艳尼，他在组织小范围的学历分气，后来慢慢的形成，那今天呢会有更多人的了解。那么在文革之前有些战乱啊，一些律师失去弘扬的人就自然少，那香严成习呢就没有依律制，然后后来这几年大家也一直在提倡。你比如百灵寺他们也非常提倡律制的生活，诵戒啊、安居啊、自知啊，那么传戒他也非常这个海和尚非常的注重，强调说这个一定要如法如律的去做，他确实也能够这样去做，然后我们只是配合常住来完成呢，在百灵寺的两次传戒，这是只是大家共同的努力，大家只要有心就有办法弘扬起来。好，那么这个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，再跟我念一个句诵啊。十方所有诸众生，愿离忧患常安乐，获得甚深正法力，灭除烦恼尽无余。好，祝愿大家在未来的修学当中无有障碍，那么菩提心不退啊，那道业早成，阿弥陀佛。